弟兄姐妹平安。刚才我们已经读过了加拉太书的五章十五节和二十六节，这里提到一个基督徒生活中的征战，也就是我们这里所说的情欲与圣灵的征战。在我们基督徒的生活之中，你是不是知道有情欲和圣灵征战这回事呢？大家可能都听过很多见证尤其是我们一般受洗之后，我们都有见证哈。在见证中，弟兄姐妹都会分享他们受洗前、受洗后的生活的这样的一个对比通常都是受洗前真的是劳苦愁烦哈，然后受洗后就充满喜乐，就是这是我们经常听到的见证哈。所以有时候呢，我们对这个基督徒的生活有时候会有一个不是很准确的期望，以为基督徒的生活都是平安喜乐。但是有一件事情有时候可能会让我们没有思想准备哈，就是我们发现好像在我们成为基督徒以后，好像好多事情又没有变，从前犯的罪好像还是接着犯，而且不该做的事情还是接着做，做完以后心里又后悔，然后又来到神面前悔改，但悔改了多少次好像还是没有用，反反复复的接着犯。有时候真到一个地步怀疑我是不是个基督徒啊，是不是真的得救了呀。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有一个遇到故事，他是讲到，他说有一个小乞丐，他是一个小偷，平时呢他就是靠这个在街上偷人家的东西谋生。后来他遇到一个牧师，然后那个牧师呢就给他传福音，他就因着牧师传福音他就信主了。但是他在信主受洗之后，然后过一些日子他又找到这个牧师，能向这个牧师哭诉。他说，牧师啊，我信主以后怎么还是忍不住偷东西啊，还我这种人真是没救了。然后牧师就问他，他说，你从前你偷到东西你什么感觉？他说，我很高兴啊，没有被抓住啊。现在你什么感觉？是现在我难过死了，我说我恨自己怎么还做这种事情啊。然后牧师就说，那你看见这其中的差别了吗？其实这里所讲到的就是肉体的情欲和圣灵的征战。你经历过这样的征战吗？如果你有的话，那么感谢主，你可能真是一个基督徒。我们之所以有这样的挣扎，是因为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圣灵在我们里面，但是圣灵在我们里面这个有时候也不是很有确据的。我记得在我受洗那天，我的小伙伴就很好奇，他就问我，他说，你受洗的时候有没有听到什么声音呢？有没有这个圣灵给你说话呀？我说，我好像什么也没有听到啊。但是圣经说信主的人都有圣灵在里面，但那时候呢就是我们不太容易感受到圣灵的工作。但其实这样的一个挣扎，它就是我们刚才提到的这样的一个挣扎，其实就是圣灵的工作之一。正是有这种挣扎，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里面确实是有一个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所以这个就是加拉太书的五章十六节到二十六节所提到的情欲和圣灵的相争。老实讲，我们对情欲和圣灵的相争知道的不太多，因为信主以后的挣扎呢不太有人分享。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我们更多的愿意分享我们信主以后的得着平安喜乐，这个挣扎呢不太有人分享。因为我们有时候觉得这好像不属灵，好像我不应该有的，为什么我会有。所以 我们不太容易了解到还有这样的一个征战，以至于我听到过年轻的基督徒他会问我们，他说哎，你们是不是还有什么东西隐瞒着没有告诉我们呢、啊？你们说信主以后都是平安喜乐，我怎么好像经历到很多的挣扎呀、啊？所以我查了一下这个受洗班的课程内容哈，好像还真是没有这一课。怎么对待情欲和圣灵的相争？今天我们就补上这一课哈。其实上一次讲到了，我记得巴勒斯讲的是我们基督徒有试炼，要经历试炼也要经历试探。那么今天我再来讲我们基督徒还要经历这个征战，所以这些不好的东西今天就全补上了哈，以后就没有别的了哈，所以就所告诉的都告诉了哈。好，那我们今天就从加拉太书的5章16-26节，我们来认识圣灵和情欲和圣灵的相争。第一部分呢是15-18节，就告诉我们这是一场怎样的相争，也就是解释情欲和圣灵相争是怎么一回事。然后第二部分呢是19-23节。他就让我们能够进一步认识情欲和圣灵的相争，这里的重点是要让我们认识到，如果在这场相争之中情欲得胜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么圣灵得胜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那第三部分就是最后一部分，24-26节，就给我们一个具体的方法，告诉我们哎，我们怎么才能够在这个情欲和圣灵的相争之中呢能够经历得胜。好，那我们先来看第一部分，这是一场怎样的相争。从5章16节开始，使徒保罗在这里就开始给了我们一个命令，他是说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就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了。使徒保罗为什么要在这里给这个命令，我们要看上下文哈。因为我们知道在这个加拉太书要处理的问题，就是加拉太这个教会是使徒保罗建立的，但是在使徒保罗建立这个教会以后，使徒保罗离开的时候呢，就有一些人从耶路撒冷来，然后他们就告诉他们，就是说你们光信仅仅信耶稣基督不够，你们还要加上律法，要行割礼。所以这些加拉太的信徒就听从了这一批从耶路撒冷来的人的教导，然后他们就来行割礼，就来守律法。我们知道这一做法是严重的偏离耶稣基督救恩的真理，所以使徒保罗才写了这封信，也就是我们读到的加拉太书，来帮助加拉太教会，让他们能够去抵挡这些假使徒假弟兄的教导。使徒保罗在这个在加拉太书2章16节，他宣告人称义不是因行律法，乃是因着信基督，这就是我们所得到的因信称义的教义的来源。因信称义的经义是我们得救和我们的行为没有任何关系，是唯独与我们的信心有关。而且进一步讲，我们的信心都不是从我们自己来的，我们的信心都是从神来的，是神的恩典。而这个信心的主体呢，是耶稣基督和他在十字架上的工作，这个就是因信称义的主要内容。所以保罗就讲到因信称义，它的一个结果就是什么？我们就得到了自由，因为基督给了我们自由，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不是因行为称义，我们因信称义，所以我们最后就得到了一个完全的在基督里面的自由。但是这里呢，就需要处理另外一个问题， 因为因信称义这个教义，它很有可能让这个不明白福音的人呢，就钻一个空子。那么人的逻辑是，既然我们的得救，我们的救恩完全不在于我们的行为，那么我们得救以后是不是就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呢？所以这才会有在加拉太书的五章开始，使徒保罗就说，基督释放了我们，叫我们得以自由。然后在第十三节又接着说，他说，弟兄们，你们蒙召是要得自由，只是不可将你们的自由当作放纵情欲的机会。所以使徒保罗开始从这个因信称义，他转到来怎么来去处理这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你说因信称义的话，不因行为的话，那我们的行为应该怎样？是不是就可以随便做？所以才有这里所说的你们当顺着圣灵而行，这样你才能够不放纵肉体的情欲。为什么要顺着圣灵而行呢？其实保罗在这里告诉我们的一个事实是，对于得救的人，情欲和圣灵有一个征战，那么这两个之间是彼此为敌，最后的结果就是你们不能所做所愿意做的。情欲和圣灵的征战是与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有关的，也可以说我们可能每天其实都是要面对的。那么要认识到这是一场怎样的征战呢？我们要先来看这里的一些个术语，因为圣经有些时候它的话不像我们，比如说我们乍一看这个词到底是什么意思，我们是需要认真的来看，从它的上下文来看。比如这里情欲是什么，我们一想到情欲可能就想到色情的东西，是它包括这些，但是它不仅仅是限于这些。那么圣灵是什么，这个我们都要需要来认真的去看它的工作是什么，才能明白为什么这里会有一个相争，然后这个相争的结果是什么。我们先来看情欲这个词。情欲这个词呢英文是翻译成 desire， 其实它本身并不是一个坏的词，它是一个中性的词，它的意思是想要，我愿意。你看主耶稣自己就用过这个词，他说我愿意，在这个路加福音的22章15节，主耶稣就说过，他说我很愿意在受害以前和你们吃这逾越节的宴席。所以这个愿意其实就是我们在这里翻译成情欲的这个希腊文，它是一个字。然后使徒保罗也说在两难之间我情愿离世与基督同在，所以这个情愿也是这个，也是这同一个词。当然我们这里你就完全你知道它没有任何负面的意思，但当这个词和肉体连在一起的时候呢它就有很不一样的意思了。其实肉体在新约圣经之中呢，它也是一个中性词，它本来的意思是指我们的身体，就是我们有生理功能的身体。你知道在这个就是路加福音中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了，道成肉身，这个肉身用的就是这个词，希腊文是一个词。所以肉体其实也不是一个坏的词，它是一个中性的词，就是指我们的身体。但当这两个词，这个 desire 跟这个 flesh 这两个词连在一起的时候，那么整个的意思就变得很负面了。所以这时候呢，肉体的情欲，就是这个情欲这个词才翻译成情欲。所以其实肉体的情欲它指的是什么呢？它指的是亚当犯罪堕落以后，这个传下来的，就好像一个遗传一样，是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是从亚当入了世界，然后这一个的罪性就一代一代的传下来。其实这个就是肉体的情欲，其实我们有时候也把它称为罪性，或者称为败坏的生命，在圣经中有时候也会称为用这个词叫旧人，或者翻译成 私欲、贪心等等，这些都是这个情欲的它的意思。所以我们说情欲其实就是我们内在的罪性，而我们每一个人呢，其实在信主之前我们都经历过它的厉害，我们知道它是很厉害的。使徒保罗是告诉我们，我们从前其实是生活在他的奴役之下，我们是他的奴隶。那我们也看到过周围很多的人哈，就是说因着情欲的败坏而出现很多的问题。那么这里的问题是，为什么在信主之后还会有肉体的情欲呢？圣经不是告诉我们，而我们的那个旧人不是已经死了吗？你比如说在这个罗马书的六章六节，他就讲到，他说我们的旧人和他同钉十字架，使罪身灭绝，就是这个罪身，就是这个罪性，我们这个有罪的身体，使我们不再做那罪的奴仆。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但是在我们的实际经历上，我们其实还经常感觉到这个罪身好像一直又是活着一样，有时候还非常的活跃。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其实基督他的工作在十字架上胜过了死亡，胜过了罪的权势。我们因着他的工作，我们凭着信心受洗归入主，那么基督的死就算为了我们的死，就像我们因信称义，其实是被算为义一样。那么我们其实是还没有真正的成为义，我们只是因着耶稣基督的义我们被算为义，因着我们的信被算为义。那么这是一个与基督联合的结果。那么其实当圣经说我们的旧人死了以后，其实也是类似的意思。打个比方说，可以说呢，基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已经把我们的旧人判了死刑，但是呢还没有执行。什么时候执行呢？那就是在我们死的时候。然后在主再来的时候，他会给我们一个什么？他会给我们一个像主那样的复活的身体，然后那个时候我们就彻底的脱离了这个有罪的身体。所以这是神的救赎，这是神的救恩。所以救恩最后的完成是在主再来的时候，这时候这个救恩才算是完全的完成了。但是在我们从我们得救以后，到我们到最后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在这一段的期间，这个肉体的情欲还在，也就是我们的罪性还在。所以它在里面呢，是你可以说它是死的，但是呢它又是活的。其实这就是英文的那个意思， already or not yet， 它已经死了但好像又没有死，就是这个意思。那最后它在我们经历之中，我们所经历的这个身体这个罪性的这个工作，我们所感受的是什么呢？其实是取决于我们的信心和基于信心所做的决定和选择，也就是取决于我们这里所说的你是不是顺从圣灵的带领。因为在我们得到救恩之后啊，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在我们的生活之中，发生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也就是发生在我们的身上，那就是圣灵住在我们里面。这就是十七节所提到的哈，这个相争之中有圣灵。那么圣灵的内住实际上是一件很，应该说是我们在基督徒的生命里面是一件极其重要的事情。其实我们的救恩，如果你要用一句话来解释救恩是什么，救恩其实我们得到的是什么呢？我们得到的是神的同在。不知道谁发明过这样一个说法哈，说是得救就是上天堂，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误导。救恩的目的其实是要我们得到神的同在。你知道在旧约圣经之中，耶和华神就一直告诉这个以色列人， 他说我要做你们的神，你们要做我们的子民，你们要做我的子民，我要与你们同住。这个是旧文中的救赎的主要信息。然后在新约之中呢，耶稣基督来了，神的儿子道成肉身，他来了。然后你知道耶稣，我们刚过这个就是圣诞节哈，耶稣有另外一个名字以马内利，那是什么意思？神与我们同在。所以当这个就是耶稣在十字架上成就救恩的时候呢，成就救恩以后呢，他复活升天，这时候他就拆下圣灵住在我们里面，所以这时候神的同在就通过圣灵的内住体现出来。那么到最后新天新地的时候，在这个启示录就告诉我们，看呐、啊，神的帐幕在人间，然后神就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做他们的神。所以你看，其实救恩的目的就是让我们得到神的同在。那么神是三位一体的神，圣父、圣子、圣灵，这我们都知道哈。但圣经让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神呢，他在这里好像是做一个不同的工作。直到在救恩的历史之中呢，圣父他是计划了我们的救恩，就是他在创立世界以前都已经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让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这是以弗所书我们读到的。然后圣子最后在时候满足的时候，神的儿子来了，道成肉身，他就在十字架上成就了救恩。然后神的儿子复活升天，拆下圣灵，圣灵就将神的儿子他的救赎的工作，十字架上救赎的工作 apply 应用到我们身上。所以我们每一个人信主其实都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工作的结果。而且不单如此，圣灵不单是将基督的救恩应用在我们身上，而且他还要带领我们，他要带领我们成为圣洁，就是实现父神在开始的那一个计划，就是要让我们成为圣洁。所以这个就是圣灵的工作。所以圣灵最后他要通过他的内住住在我们里面，他要指教我们，提醒我们，更正我们，带领我们，安慰我们，这就是圣灵的工作。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有多少的认识呢？我们对圣灵的工作有多少的多少的经历呢？所以我们看过这个情欲和圣灵之后，可能我们就比较更能够明白为什么会有这个相争。在这个第十七节之中就提到这个相争，是情欲在我们里面，圣灵也在我们里面，那么最后他们就会有一个相争。那么第一个，这可能这种相争有两种情形哈，一种相争就是这里所提到的，他说情欲他说情欲，十七节，情欲和圣灵的相争。这好像在这里呢，情欲是一个进攻方，本来圣灵是有一个带领，但情欲发起进攻，最后圣灵的工作没有成就。然后这个其实就是在使徒行这就是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的7:21-23中所描述的一个情形。使徒保罗就说，他说我好像感觉到有一个律，就是在我愿意为善的时候，便有恶与我同在。按照我里面的人，我是喜欢神的律，但是我觉得肢体之中另有一个律，和我心中的律交战，把我掳去，把我掳去，叫我服从那肢体中犯罪的律。这个就是这里所说的这种相争中的第一个情形。然后还有第二种情形，第二种情形呢，就是它是用圣灵开头，圣灵和情欲相争。本来情欲有一个欲念，要你犯罪，这时候圣灵的提醒的工作就出来了，所以圣灵阻挡的工作就出来了。最后的结果呢，哎，你就没有犯罪，所以这个其实就是你的得胜。这两种情形的结果呢，都是本来你所愿意做的，最后你没有做成，所以这个就是情欲和圣灵的相争。那么弟兄姐妹，我们在 对于这个情欲和圣灵的相争，我们知道多少呢？所以这里我们，当我们读到这里的时候，我们首先要记住的是，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我们即使是在得到救恩之后，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还在。所以就像是上次巴勒克斯讲到的，我们里面还有一个敌人，所以我们要认识这个敌人，我们要承认他的存在。你要不认识他，你要不知道他在那里的话，你就会大意。就像我们在战争之中，战争之中最可怕的是什么？不认识你的敌人，而且呢，最可怕的是不知道你里面还有一个敌人，这个会让你就是 surprise， 所以最后会让你失败的。那么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这段圣经之中，使徒保罗所告诉我们的事情，我们首先要明白的是，哎，我们要 alert， 我们要小心，因为我们是这样的一种情形，这个罪性还在，所以我们要小心。如果我们不小心，是顺其自然的话，最后可能这个就是肉体这个情欲，它会带领我们去到一个地步，是我们后面所看到的。所以这里我们要注意的就是，哎，我们记住，即使是我们成为基督徒，这一个罪性还在，那么我们就需要对自己谨慎，对自己的这个就是肉体哈，要绝望，就是你不要指望这个肉体会做出什么好的事情，会自然而然的做出属灵的事情。然后呢，我们也不要对别人期望太高，因为我们知道，就是说，哎，这个罪性其实还在。如果没有圣灵的工作，那我们可能会做出一些事情，有时候甚至连不信主的人都不会做的。所以这个其实危险性是一直在的，是需要我们去注意的。这就是我们所提到的，我们要对罪敏感，这样呢，我们才能够就是说，我们明白这一点，或者我们已经预备了这一点的话，然后我们才能够预备我们属灵的生命有开始。如果你对这个肉体还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认为它会自然而然的带领你成圣的话，那么你就想错了。所以我们属灵生命的开端，其实是认识到我们自己的败坏，即使是在我们信主之后。那么第二点呢，就是还有我们要对圣灵的感动要有反应，不要让就是圣经所说的圣灵担忧。回到我们前面讲的这个遇到故事，这个小偷的遇到故事哈，如果他偷东西以后心里难过，却不愿意跟从圣灵的提醒，不愿意悔改，不到主耶稣基督那里求他宝血的遮盖，一次两次三次，最后会到是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呢？最后呢，这种难过的感觉可能慢慢就没有了，那可能最后进到一个地步呢，就是已经消灭了圣灵的感动，就像圣经所说的。那么如果到那一天，如果你都不会感受到这种相争，我们说如果一个人，一个基督徒，他到一个地步最后都感受不到他这个肉体和这个圣灵的相争的时候，那么只有两种情形。一种是你已经进入了圣灵完全的带领，那么另一种情形就是什么呢？我们可能更多的都在这第二种情形，那就是你可能已经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地步，已经完全被情欲所掌控，这时候你已经感受不到圣灵对你的带领了，所以你连这个相争都没有了。那这时候其实你是一个完全被情欲所掌控的人，那么最后的结果就像我前面提到的，有可能我们的行为会比一个不信主的还差，因为不但是有我们里面的这个罪性，外面还有一个魔鬼撒旦，就像上次这个巴勒斯也提到过，魔鬼撒旦对这个 就是说是已经不跟随基督的人他已经不感兴趣了，他愿意特别的攻击这跟随基督的人。所以当我们里面的这个情欲跟外面的这个魔鬼撒旦互相呼应里应外合的时候，我们可能会落到一个非常悲惨的光景，那就是这里所提到的相争的结果。这个就是来到了我们这个所第二部分，在这个相争之中，如果情欲常常得胜，它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如果圣灵得胜，它会有什么样的结果？那我们先来看这个情欲得胜的结果。情欲得胜的结果，它这里就用一个词，它叫情欲的事。它的情欲的事都是显而易见的，然后就列举了一个出于肉体行为的这样的一个好像是一个清单一样。那么怎么来认识这个清单呢？前面我提到情欲这个词，情欲它是我们肉体中罪的一个表现。那么它的一个特点，情欲的一个特点就是什么呢？它永远不够，所以有时候会被翻译成贪心贪婪。所以它的特点就是永远不够，永不满足。我们知道肉体就是我们的身体，它有一个基本的需要，比如说我们需要食物，需要水，然后包括比如说人有性的满足，这些都没有问题，是神造我们的时候呢就已经放在我们里面了。但是在亚当犯罪与堕落以后，我们肉体天生就是有一个倾向，只要你给他条件，这肉体的需要就变成了肉体的情欲，也就是肉体的过分的想要，翻译成肉体的贪心，肉体的私欲是更为恰当的。那么我们如果要是从这个角度去理解这个清单呢，可能会对我们会有一些帮助。就是说从这个肉体的特点，它就是永不满足，贪得无厌。比如说我们这里所说的哈，身体有对食物和水的需要，最后在这个情欲的工作之下，最后就变成什么呢？是5章21节所经的醉酒和荒宴，就是你的吃和喝，正常的吃喝变成了醉酒和荒宴。那么本来身体正常的这个性的需要，那么这个是在神所设定的这个婚姻之内去满足的，最后就变成了什么呢？就变成了在婚姻关系之外的奸淫。这里还有污秽，污秽是什么意思呢？污秽是其实是性方面的放纵，或者特别指不正常甚至是变态的性行为。这就是肉体的工作，如果你任它发展，它就是这样发展的。那么邪荡的意思，它就是完全不顾后果的放纵，没有任何的羞耻，这是邪荡。那么这个清单里面的第三类，它是和这个好像是和宗教信仰有关系的，所以这里就提到了拜偶像和邪术。你知道我们肉体的倾向，我们肉体光靠肉体是没有办法认识神的，我们肉体的倾向就是把神荣耀的神最后都会变成一个偶像，这就是我们肉体的工作。你还记得在这个旧约里面，以色列人神带他们出埃及，经历了神那么多的工作，最后他们把神变成什么？变成了一个金牛犊，而且说这就是带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神。所以这个就是肉体的工作。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呢，就是这个邪术就更进一步了。邪术是什么呢？他要因着他要追求这种黑暗的力量，使用邪灵的力量，这个就是邪术在这里所表明的。那么第四类呢，是人际关系上的。所以这个从正常的以爱邻居为出发点的这样的人际关系，在这里就变成了仇恨、增进、记恨、恼怒和嫉妒。记恨和嫉妒的区别是什么呢？记恨是因着别人没有， 所以因着我没有，别人有，所以我要消灭他，我要让他没有。这个是记恨。嫉妒呢，是因着别人有我没有，所以我要据为己有，这个是嫉妒。所以我们看到哈，圣经中所说的情欲的事，不仅仅是与这个淫乱有关系，它其实包括我们生活中的方方面面，甚至是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之中。也许我们表面上不会有拜偶像和邪术的事情，但是我们也可能试着用肉体的方法来成就属灵的事。在这里就提到了结党、纷争、异端这些事情。本来是应该荣耀神的教会，但最后因着情欲的工作，结党、纷争、异端，它就变成了一个荣耀个人的这样的一个场所。所以我们在这个教会之中，我们只要看到荣耀个人的，其实这都是情欲的工作，也可以说这是情欲工作的一个主要的特点，就是人要在圣经的真理之外别出心裁，来显示出我比你属灵。你比如说在加勒太奈人，他们为什么会觉得，他们为什么还要去守律法，要去实行割礼呢？就是因为别人只是信基督，他们觉得这个不够，所以我要加上更多的东西。这个就是肉体的工作。所以提到异端，你知道异端最兴旺的地方是在什么地方吗？异端最兴旺的地方都是在教会最兴旺的地方。现在教会最兴旺的地方是在哪里？在韩国。所以韩国的异端很多。从前美国也出过很多异端，因为从前美国教会也兴旺过。现在欧洲你去看，欧洲没有异端，为啥？因为他已经教会已经不兴旺了。所以这个你就看，这说明什么呢？这就说明肉体的工作是无处不在的，即使在教会也有可能我们看到肉体的工作。那么如果我们放纵肉体的情欲的话呢，它的后果又是非常严重的，就是他这里所提到的，就是说行这样事的人必不能承受神的国。这是使徒保罗给我们的警告。行这样事的人，就是他表明一直在做这样事情的人，他没有办法去承受神的国。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严重的警告哈。你知道神的审判都是根据我们的行为的。我们说我们得救是因着我们的信，因着我们的信心，但是我们神来鉴别我们或者神来审判我们，却不是因着我们信心的多少，乃是根据我们的行为。这个就像是耶稣基督在这个撒种的比喻是我们所看到的，最后的要的是什么呢？当神的话撒到这个好土里结出果实，这才算是真正的达到了目标。像那个麦子和稗子的比喻也是一样，当麦子和稗子一起长出来的时候，最后你看它到底是麦子还是稗子。所以这个是神审判我们的方法，那就是按我们的行为。所以这个圣经说也说按个人的行为审判人，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所以这里要注意的一个词就是说是行这样事的人，其实这在这个希腊的文法之中写的是一直在做这些事情的人，一直在做这样事的人。所以我们也可以看到情欲的工作其实它是有一个过程的。我们刚刚读了雅各书巴勒克斯上次也给我们提到过这个章节。雅各书中有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私欲既怀了胎，这个私欲就是我们这里的情欲，同样的一个字，私欲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既长成就生出死来。你可以看到这里面有一个过程，从私欲最后到死，是这样的。也许你会说 啊，这个清单里面列出的事呢，我都没有做，至少我没有做到那样的程度。但这里五章二十一节所提到的有一个词哈，它叫等类，它就告诉我们这不是一个完整的清单。所以前面我们提到肉体的一个特点就是不知足，贪得无厌，没有节制。所以呢，从我们的这个任何从我们在我们的生活之中，任何没有节制的事情，其实都是情欲的工作。所以我这里想提出一点，给一个例子，什么是一个情欲的工作？比如说，你有没有经历过手机上瘾？从前我看到这个手机上有一个那个就是叫做视频的小视频的哈。哎，开始觉得挺有意思的，你打开然后就一个一个的小视频，觉得挺有意思。等你看着看着，你就发现这些东西好像是有瘾的，然后你看着看着你就放不下来。有时候你本来只想看一两个，结果你发现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一下就过去了。哎，我曾经也陷到这里面，我发现我是怎么回事啊，我怎么会这个样子啊，我说这是浪费时间嘛。但是经过一些时候，后来我是看到，我说哎，其实这里面不仅仅是一个上瘾的问题，在这里面其实是有一个征战的，有一个属灵的征战。这个就是说，你看着小视频这个好像人畜无害，但其实它是在控制你。当你觉得上瘾了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其实它就已经控制了你，因为它你让你欲罢不能。这个就是他根据你这个人的这个人性，我们说人性的弱点，其实这里就是情欲的工作，肉体的工作，最后他就切合在一起。你知道他有可能有人工智能，他会推送，只推送你喜欢的，最后你会发现哎，你跟别人看的东西不一样的，因为他知道你想看什么，所以他就一直推送，所以最后一个结果，那就最后你被他完全控制了。所以当我意识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就及时的退出来，我说以后我再不看。而我后来就真的就没有受他的捆绑，就是我不是说一个不看，我还可以看一个，但我肯定可以管住我自己，我不再往下翻了，就是到这样的一个情况哈。所以我就想，其实我们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呢，我们会遇到很多类似的这样的事情。如果我们不注意的话呢，这些小事可能慢慢的会一步一步的变坏，会一步一步的变得越来越严重。所以我们当它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就要 alert， 就要注意，让我们不要陷进去哈。就像加拉太书的六章八节所说的，顺着情欲撒种的必从情欲收败坏，然后顺着圣灵撒种的必从圣灵收永生。这是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教导，也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顺着圣灵撒种，他必要从圣灵收永生，就是这里所说的圣灵的果子。圣灵的果子为什么我们要做在这个这场征战中，我们为什么要得胜？因为有圣灵的果子。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也就是爱，喜乐是内心的喜乐。我们说哎，确实是在基督徒的生活之中我们有喜乐的。和平其实就是 peaceful， 与神和好，与人和好。然后忍耐，就是我们能够忍耐别人对你不公平的对待，也能够有耐心的对待那些对你不公的人，而且呢，你仍然能够对别人有恩典，这就是恩慈。良善是 goodness， 信实是 faithful， 我们对神 faithful， 对人也 faithful。 然后有温柔是 meekness， 就是说温柔其实就是谦卑，有节制。所以我们看见圣灵的果子中，比如说是最后一个节制，就正好和这个情欲的工作中的放纵是相反的。 那是放纵，这里是有节制，是圣灵的工作。好，这里就是我们看到的是一个非常强烈的对比，两种力量在同一个人身上。如果你顺从情欲，你所得到的就是那样的结果；你顺从圣灵，你得到的就是这样的结果。所以这就是非常就是说非常不一样哈。那我们就来到第三部分。第三部分呢，就是说如何得胜。那么如何才能够在这场征战之中我们能够经历得胜呢？其实他从16节一直到26节，他一直重复的一句话就是，我们要顺着圣灵而行，我们要被圣灵引导，我们要靠圣灵得胜。其实当我们说要顺着圣灵而行的时候，到底是这一个什么意思呢？其实这里面最重要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说，圣灵的工作离不开耶稣基督的工作。耶稣自己讲，主耶稣自己讲，他说他来是要荣耀我，这就是圣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就是荣耀基督。所以在这里呢，我们如果说是要在这个征战之中经历得胜的话，那我们第一步我们需要认识的就是耶稣基督他的工作。耶稣基督的工作其实有两部分，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一个是替代，他所处理的是我们的罪行。然后呢，他的工作还有一个是是救赎，是救赎，他所处理的是我们的罪性。其实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了，就是他用替代是他的死，然后呢这个救赎是因为他的复活，他给我们新的生命。所以这个是耶稣工作中的两个部分。有时候我们只看见前面那个耶稣的替代，我们忘记了他还有一个复活给我们新生命的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么在这个就是我们如果要是把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工作是需要应用在我们自己身上，这个其实也是圣灵的一个主要工作。所以他这里就提到，凡属耶稣基督的人是需要把肉体和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这个其实就是我们通过信心来支取耶稣基督已经成就的工作，这是第一个部分。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就是这里所说的顺着圣灵而行，要被圣灵引导，靠圣灵得生，靠圣灵行事。那么其实在具体的讲，圣灵的工作它是通过神的话语它来运用出来的，所以就需要我们去多读神的话语，明白神的话语。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讲，我们好像没有多少新的东西可以讲，都是好像是老生常谈。但是你就是想想看，圣灵的工作你怎么能够去知道呢？圣灵的引导你怎么能够去知道呢？它都在神的话语之中。所以我们必须得读神的话，我们必须得熟悉明白神的话，这是读经。然后就是祷告，圣灵的工作是通过祷告是让我们能够明白的。所以我们怎么能够去鉴别这是圣灵的工作？其实有几个原则。一个，圣灵的工作呢，它就像前面我提到的，它是荣耀神的。圣灵的工作最后的结果肯定是荣耀神的。第二个，圣灵的工作你怎么知道这是圣灵的工作？它肯定是跟我们肉体的工作是相反的。你比如说我们跟我的这个太太吵架了，我愿意向她道歉，这个是我从前肉体的工作所做不到的。我肉体是如果她不来向我道歉，我肯定不去跟她和好。那么圣灵的工作是反着来的，就是跟你的这个内在的这个就是说是属性是相反的，而我愿意去跟他道歉，而且愿意去爱他。所以这个就是说跟我们的肉体相反的。然后呢还 还有一个呢，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察觉圣灵的工作哈，还有中间圣灵的工作，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圣灵总是让我们能够察觉我们生命中的罪。所以就像是圣经所说的，圣灵来他是就是啊、为罪为义，要提醒我们，就是让我们自己责备自己，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从这几个角度我们可以察觉出圣灵的工作。然后呢也需要我们在读经和祷告之中来能够发现圣灵的工作。然后最后一个哈，最后一个其实是在这个征战之中，我们需要团契的帮助。其实虽然我这个经文是列到了5:26，但是如果你往下走的话呢，你就会发现，因为这里提到他说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然后个人的重担要互相担当，如此就成就了基督的律法。你知道圣灵工作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团契，圣灵就是团契。所以当我们在这个一个人去面对这个肉体的征战的时候，有时候我们没有力量，但是我们在团契之中，我们能够靠着大家的这样的鼓励祷告，我们能够经历这个圣灵工作的得胜。其实前段时间我们六组的有一个这个就是同工的退休会，我们在那里呢就是说也用的是这一段的圣经，也用的是这个主题。然后我们同工之间在那里呢就有非常美好的分享，就是说我们就分享了一些，所以我们主要分享的是什么呢，其实就是我们自己的征战。我在我生命之中我发现我的缺乏是什么，然后呢也请我的同工为我来祷告。所以我发现在那一次的聚会之后呢，我们同工之间的关系亲密了很多。从前我们可能见面都只是泛泛的一些你工作怎么样啊，你忙不忙啊，然后现在呢我就知道哎，我们怎么样为同工祷告。所以我们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之中，我们不只是就是说哎，我知道我们大家都是一样的人，就像前面讲的，我们都是还有一个肉体的人，我们都要面对这个肉体的这个征战。所以呢我们就好像同病相怜，也许是这个词不太好，但是呢其实这是一个团契的关系。如果我们的团契的关系到这一个地步，我们就知道我们怎么样去为别人祷告，我们也能够从弟兄姐妹的这个安慰、这个鼓励、这个支持之中能够得到帮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这个也是我们在这个征战中得到能够得胜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面。所以不光是我们真正的 home group 啦，我们在教会这样的一个大的团体之中，也是让我们能够得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途径。所以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来教会，需要来聚会，需要来参加周五的团契等等，因为我们一个人是没有办法在这个征战中得胜的，我们需要大家的带导和帮助。好，那我最后做一下总结哈。那我们在这个征战之中，我们今天学到的是什么？就是说我们要认识到这里有一个征战，我们要认识到我们里面还有一个就是说这个罪的肉体在里面，所以我们需要认识到这个征战的存在，我们也认识到我们靠自己不行，这是第一点。然后第二点呢，就是说我们也认识到如果我们放纵这个肉体，那么它会产生很大的损害，我们需要靠圣灵的帮助，我们没有别的选择，而且这也是神救赎的工作一个必然的方法。神所设立的方法其实就是在我们在得到救恩之后依然是靠着圣灵能够来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这个其实也就是我们成圣的过程。然后我们要学习，我们要一直认识基督他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工作，然后我们也通过祷告，通过读经能够察觉圣灵对我们的引导，也通过团契的帮助 让我们在这一场征战中得胜。好，我们一起祷告。主，我们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伟大的救恩。主啊，你不但是在十字架上成就了这样 你为我们的罪而死，你也是借着你的死而复活，让我们能够有一个复活得胜的生命，更是借着差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有一直这样的引导。主啊，当我们今天学习到我们知道我们里面还有一个这个情欲，有个肉体，而且它会经常对我们产生非常大的破坏的时候，主啊，我们更加渴慕你圣灵带领的工作。主啊，就当我们认识到这个征战的时候，我们心里也有个愿望，我们想在这个征战中得胜，就求圣灵的工作显明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的生命里面，在我们的生活之中，让我们靠着主耶稣在十字架上的得胜成为我们每一天的得胜，十字架上的圣洁成为我们的圣洁，也是主你的名得荣耀。我们这样的感谢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